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时候到了，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于世。既没有显赫的身世，也不在显赫的王宫。即便如此，天上仍有天使天君高歌赞美，地上有牧羊人传报喜讯，更有外邦的博士远道而来朝拜。只可惜的是，作为神唯一选民的犹太人，对此却并未表现出多少关心。祭司长与文士无动于衷，只是照本宣科的复述先知的预言，丝毫没有亲自前往查证的意愿。耶路撒冷的百姓则因地上君王的不安而不安，并不关心天国的君王。希律王倒是颇为在意，但却是出于担心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心怀杀机。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预示着刚刚降生的这位看上去与普通人无疑的平凡之子的一生将经历怎样不平凡的事。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哦，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亮，就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后半所记载的，就是这位救主自降生开始就面对的逼迫与患难。幼年的主耶稣不得不随着父母颠沛流离，先是下埃及，然后返回犹大地，在一路北上，最终定居于加利利的拿撒勒。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的经文自然的分为三段，记载了三件事。前面与后面是主耶稣基督下埃及与出埃及，中间是希律王杀鹰，与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时的情形很相像。有意思的是，前后两段均由天使梦中的指示开始，而三段呢都由应验先知的预言结束。以下的分享就以所应验之预言的三个关键词句为题展开，只是把第一与第二段交换次序，先从第二自然段开始。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嚎啕大哭的声音，忧患之子。主耶稣一出生就备受关注，本应当是被敬仰与尊崇，但实际所面对的却是仇视与逼迫，因为这背后是一场属灵征战。降生的既然是救主，魔鬼撒旦就绝不会袖手旁观，必定借助各样的代理人兴风作浪，逼迫救主，企图阻挠并破坏神的救赎大功。第一个站出来逼迫救主的是当时犹太地区的统治者大希律王。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哈。大希律是以图买人，也就是以东人，并非正宗的犹太人。他仰仗罗马征服者的扶持登上了王位，但由于他血统不纯，更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不为大多数犹太人 承认。那些那个承认的少数人呢，就成为西律党哈。这人有一定的才能，对犹太人刚柔并济，一方面扩建圣殿以讨好犹太人，但另一方面呢，又实行高压统治。大希律王呢，相当冷酷，在其执政期间，为保住王位，竟然残杀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以至于罗马皇帝这个奥古斯都也与他说呀，做希律的猪也比做他的儿子好啊，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啊。由此可以知道，当希律听说那位要做君王的大卫的子孙已经降生的时候，他不安的原因正是出于对其王位的极度担心。在博士们识破其阴谋而未返回报告时，他竟然杀害了伯利恒两岁以内的男婴，以绝后患，其凶残程度与当年下令残杀以色列男孩的埃及法老不相上下。有人推测，当时伯利恒的人口不多，两岁以内的男孩应该不超过20位。希律王的屠杀造成多少家庭的惨剧与伤痛啊！而这恰恰应验了当年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无辜婴孩遭难这件事令人伤痛，也留下困惑，为什么神允许这悲惨的事发生而不拦阻呢？救主的降生为什么反而带来生命的伤害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想。首先，这惨剧的背后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前台看得见是希律王，但后台看不见的则是魔鬼撒旦。正如主耶稣自己所揭示的那样，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主耶稣基督降生乃是要成就救赎大功，这是魔鬼撒旦一定会阻挠与破坏的。为达此目的，魔鬼撒旦不惜残害无辜。其次，这再次显明罪之邪恶与丑陋。罪就是罪，没有丝毫良善，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不存怜悯，只为满足一己私欲。希律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权力，而视他人的生命与草芥，残忍而邪恶。神允许这事发生，因为非如此就难以让人认识到罪的邪恶与丑陋。不要以为希律仅是个别现象，如果我们有希律那样的地位与权力，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和希律一样呢？一个不大的县委书记居然能动用司法机关将举报自己的老干部抓起来，和希律又有多大区别呢？朋友或是夫妻一旦反目，彼此仇视的程度往往令人惊悸。他们真的曾经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夫妻，或是彼此相知相交的朋友吗？我们对罪的邪恶与严重程度常常估计不足，对人性的良善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过高，但圣经却不给我们留一点余地。我们都是罪人，都罪大恶极，因此都需要那位能拯救人 脱离罪恶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次，这也是给犹太人的警告与审判。面对救主的降生，神的百姓本应该是反应最强烈的，竟然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可见其灵性的迟钝与昏暗。主耶稣基督后来传道与受难的遭遇，同样清晰地显明了这一切。这场屠杀未尝不是神的严厉的警告与审判。父母们固然应该为自己的孩子嚎啕大哭，但他们更该为自己灵性的愚钝哀哭。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见圣经有关悔改的记载。最后，我们当知道，这些被害婴孩，这些被害婴孩不幸的命运只是地上的。我相信他们在神那里的赏赐是大的。他们为救主的名受逼迫，救主岂能不恩待他们吗？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今天我们在地上也会为主的名遭受逼迫，为信仰付代价，但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若我们为逃避一时的苦难而不肯认主，将来在天上主也必不认我们。我们都知道长痛不如短痛，只是实际经历的时候，需要付代价的时候，就难免抽出挣扎，以致不肯选择长久忍耐。求主怜悯我们。以赛亚先知曾预言降临的弥赛亚将多受痛苦，长经忧患，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从一开始就显明为忧患之子。出生时被希律王追杀，被迫逃往埃及，传道时被犹太人敌视，急于除子而后快，最后被外邦人钉于十字架，舍命流血。这事实在难以理解，但神的美意就是如此。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神的爱长阔高深。主耶稣曾教导门徒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的主在世之时尚且饱经忧患，我们做门徒的岂能不效法主的教宗呢？世人求神拜佛多是为求这世上的好处，哪有自找苦吃的呢？但基督的门徒却不然，我们在世一定会经历患难与逼迫，而我们的盼望与赏赐都在天上。我们在地不过是客旅与寄居的，为主受苦是神的命定，更是神赐我们的荣耀。就像使徒保罗所领悟到的，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不必忧伤，也不用担心，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故此他早已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要我们信心坚定，就同样能像保罗一样经历得胜，说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再来说第一段，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就是蒙召之子。尽管环境严酷，属灵征战激烈，但又有谁能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呢？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地上的希律王想要扼杀天国的君王于摇篮之中，但神早已开通了拯救之路。主耶稣多次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所分别为圣并差遣降世的弥赛亚君王，岂是小小的希律王啊？尽管这个史学家称他为大希律王，可以加害的呢？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下埃及去，那里是神为其儿子预备的临时避难之地，因为希律王鞭长莫及。从主耶稣基督下埃及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有益之处。一是神在凡事上会引导我们，尤其是在事关重大的事情上。以赛亚先知曾预言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耶稣也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若一心寻求并遵行神的旨意，神断不会弃我们于不顾，以致我们因寻求不得而羞愧。当然了，神引导的方式丰富多彩，对约瑟是梦，对西西家是先知，对我们可能是环境、圣经或祷告中的领受等等。但无论如何，神必会叫我们清楚明白他的旨意。在经过了这么多年长期的征战以后，如今我们正在寻求主对教会全面的引领，相信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能清楚主的旨意，主绝不会误事。我们当下所需要的，就是在持守中忍耐等候，警醒祷告，不失信心与盼望。二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通常说来啊，埃及代表世俗之地，甚至代表抵挡神之地，但却也是神预备的安息之地。神的奇妙正是如此。当年神呼召雅各带领全家70人下埃及，以色列人至终在此繁衍成为大族，出埃及时竟高达60余万众。约瑟同样蒙召带主耶稣与玛利亚下埃及避难，从而逃脱了希律王的魔掌，平安的度过了幼年。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埃及寄居了多少年日，但估计不会太长，因为那位自以为掌握别人生杀大权的希律王自己不久就死掉了，他的王国也一分为三，不再对主耶稣构成威胁。你可能会问，他们如此匆忙的下埃及靠什么生活呢？神同样早有预备。博士朝拜时所献的黄金、乳香和没药正好可做盘缠，供应他们在埃及的生活所需。今天我们同样会遭遇许多事情，有时不免危急或窘迫，但背后都有神的美意。 神也一定会开出路，不叫我们遇见所承受不了的。就如教会线下聚会，线下的整体聚会虽然严重受阻，但近年却有线上聚会的兴起。再比如教会因户外敬拜主日不得不采用统一的敬拜程序与讲道，却也无意中保证了疫情期间敬拜的顺利进行，而无需调整与适应等等。三是下埃及不仅仅是为避难，更是为以后的出埃及，因为主耶稣才是那真以色列人，是新人类的源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子民救恩历史上的大事。埃及代表世界，出埃及代表离开罪恶与世俗之地，分别为圣，从此成为祭司的国度。主耶稣基督蒙召出埃及，就好比神即将展开的救赎大功拉开了大幕。主耶稣基督要呼召并带领属他的子民，也就是教会，脱离罪恶，进入光明的天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是蒙主呼召出离埃及分别为圣的那一群人，从此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单单属于耶稣基督，不再认同这个世界，而是一心遵行主的旨意。既然如此，基督徒就当心意更新而变化，凡事讨神与主耶稣的喜悦，传扬并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最后我们说第三呢，称为拿撒勒人，也就是谦卑之子。主耶稣一家蒙召离开埃及，返回犹太地，最终定居于加利利的拿撒勒。马太认为这并非偶然，也不仅仅因为那里是约瑟与玛利亚的故乡，而是为要应验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旧约预言。这才是使徒马太关注的重点所在。但参考圣经，我们却找不到与此预言直接相关的对应出处。对此呢，一般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拿撒勒可能与拿西尔有关。旧约允许以色列人许拿西尔人的愿，暂时离俗归神为圣。还愿期间，拿西尔人不可剃头，不可触碰死尸，也不可吃与葡萄有关的一切东西，也不可吃与葡萄有关的一切东西。保罗离开坚格里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可能就许过此愿。圣经也记载有一出生就终身为拿西尔人的例子，如参森、萨母尔，还有这个司洗约翰。但主耶稣虽然是分别为圣之子，但却从未做拿西尔人。设立的圣餐的时候还喝了葡萄汁，所以呢，这一解呢说服力不强。二是因为拿撒勒与耶西的根有关，这个就是大卫子孙的另一说法，而这一点呢，正与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相符。只是这一说呢，需要改动拿撒勒一词的字母。但自从新约经卷成书以来，从未有人怀疑此处经文的可靠性，改动不易为人接受。第三种解释最有可能，许多解经家认为这里的应验与前两个稍有不同，并非指单一的出处，而是多处预言的综合应验，取这个谦卑之子的意思。在主耶稣的时代， 拿撒勒实在不是什么有名之地，以至于加利利当地人拿单叶都认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说起云南边境某个小城的奇闻异事，多令人大不以为然。但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了加利利的非同寻常。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主耶稣基督正是应验这预言的大光。有人可能会问了，马太为什么不先提及加利利，而是好像约瑟一家是直到出埃及以后才不得不移居拿撒勒的呢？上面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为强调先知预言的应验。圣经首要关注的是属灵的意义。即便拿撒勒是约瑟与玛利亚的家乡，但终极意义却是为成就神早已预定的旨意。不仅是结果，也包括整个过程。福音书的目的就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四卷福音书各有侧重，对与此细节相关的关注，那属于路加福音。正如这第三个应验所言，主在世传道时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正与主第一次降临时的身份相符。那位自我降卑的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生于马槽，长在偏远乡间的平凡之家，一生劳苦传道，受犹太人的逼迫，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试探的时候，从未因满足自我而滥用其大能与神性，即使在登山变相的荣耀时刻，也只带了三个门徒在身边，并且一再嘱咐他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谦卑至此，世间再无第二人。正如使徒保罗所宣告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理当效法主的谦卑。爱德华兹认为谦卑是基督徒首要的品格。圣经则教导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并非罪人本性所愿，却应当为新造之人所爱。一个人谦卑的程度，能准确地反映其灵性的程度。在神面前的谦卑，首要的表现就是敬畏与顺服。没有敬畏，就没有谦卑；没有顺服，就是虚假的谦卑。我们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我们在神与主耶稣基督面前是不是太随便、太放肆了呢？你去见你的老板、社会名流或是政府官员的时候，会随随便便的吗？故此呢，尽管我们目前的主日崇拜不得不分散进行，人数与形式都颇受限制， 但必要的庄重还是不可缺少的。而在人面前谦卑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教会的服事需要彼此搭配，如果没有谦卑，同工就只能维持在表面，团契必定长久不了。为此呢，带领的同工应当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一意孤行；而被带领的同工则要尊重带领人，不固执己见。与同工同事邻舍相处，总要彼此担待，不求全责备。就好像使徒保罗所教导的那样，凡是温柔，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新的一年，愿我们的教会事工团队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在敬畏与谦卑上追求长进。记载完救主降生有关的事，从下一章开始，马太接下来记载的是救主在世工作相关的事。最后，我们以先知以赛亚一段著名的预言结束今天的正道。救主耶稣基督正是应验这预言的忧患之词，因为他降生的使命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痛苦，从而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以赛亚书53章的1到9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老天父，感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我们的主自出生以来就是那忧患之子、谦卑之子。主啊，但他也是蒙召之子、分别为圣之子。主啊，主升天以后把他的使命托付给他的教会，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同样会经历忧患。主啊，我们在神面前当敬畏，也当谦卑。主啊，我们也蒙召脱离这个世界，从世界分别为圣。主啊，愿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一生效法我们的主，跟随你的脚中行。主啊，今天我们依旧在持守当中，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失去盼望。我们也盼望主为我们开出路，我们能够早日结束这样的状况，我们能够恢复全教会在一起的敬拜。 主啊，我们盼望那日早日到来。主啊，在主里纪念所有那些一心一意跟随主为主的名征战的兄弟教会牧者和弟兄姊妹们，也求主保守祝福你自己的守望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